你误会他，你不接受他，到最后他的深恩大爱、慈神爱是把我们牵引的时候，到最后我们愿意奉献，愿意侍奉主，愿意爱主，愿意跟随主，就是这样简单。这神的爱感动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曾经反对过主的，请举手。在还没有信主、没有奉献，曾经怀疑、抗拒或者抵挡或者不顺服，请举手。没有举的才奇怪。那样爱主的人怎么在地上，又在天上才对？但你抗拒不成，终究你抗拒不成，因为他的大爱把你降服了。阿门。这就 irresistible grace。最后，圣徒的坚韧，圣徒的坚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救以后呢，那么你就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你就因爱神，你不愿意得罪神，你因为神的真理的教导，你就好好学习，你因为圣灵的感动，你常常顺从，你因为鞭打管教，你不敢再乱来，到这样结果，你终于走到最后一步，得他保守直到那日。我信他，我相信他必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那这个叫这。这意思就是什么？走完信仰的路线，你能走完吗？你说是啊。为什么？因为编排，因为管教，因为教导，因为神的激励、爱的激励，因为弟兄姊妹的祷告，结果你走完，走完以后你才知道是什么。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他给你走完的。所以圣徒的坚韧，也就是神的应许的成全；圣徒的坚韧，也是基督保守的完毕、完满。圣徒的成全就是神信实可靠的这个兑现，这是圣徒的坚韧。从人方面看，是你坚韧到底；从神方面看，你能忍耐到底，还是神的恩典。我之所以今天成为何等样的，都是主的恩。所以从 reform 的思想来看，这都是神主做的工作，把你全面堕落的罪人改造，变成一个的坚韧到底的圣徒。透过什么？圣父的工作，圣子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施恩。大家说，那么如果说我是基督徒，基督徒的定义在哪里呢？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请弟兄们念一遍。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姐妹们念一遍，一二三。这里有没有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啊？是不是三位一体是上帝啊？是不是？是做什么？圣父做什么？圣灵做什么？是我们圣洁，是不是？以至于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然后呢？啊，所以为什么是先圣父后圣灵后圣子？为什么不是先圣父后圣子后圣灵？回答，啊？神仙意境对不对？然后耶稣来神仙对不对？有圣灵来施恩对不对？这是神的步骤。好，那么你呢？怎么领受这恩典呢？圣父拣选，圣父拣选对不对？圣子成全对不对？圣灵施恩对不对？圣子成全的时候你有没有份？你不知道嘛？啊，上帝拣选了以后，圣子成全了，上帝用圣灵那样的感动你、重生你、光照你，使你成为圣洁以后，你才顺服耶稣基督。那你说我已经顺服耶稣基督，也怎么样就得接近？那么到底怎么样圣洁呢？我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再接受耶稣，现在保现在洗净，我再圣洁，是哪一个圣洁呢？你现在看，还没有顺服耶稣基督，已经圣洁了没有？哎，你看，你不要回答，我看嘛。哎，奇怪嘛，啊，奇怪嘛，这里讲什么？你每次回答我都是从你的观念，不从圣经。父的定旨先见拣选我以后呢，接着圣灵成为圣洁以后呢，才顺服耶稣基督来蒙他的血所杀。 已经圣洁了，还要耶稣的血做什么？更圣洁，是吧？有的还要交给他，是不是？啊，圣灵使你圣洁了，你再顺服耶稣基督，再给他血所杀，什么意思？啊，圣洁的人还不完全了？啊啊 ，double assurance 啊，这里不讲血，这里讲圣洁，已经圣洁了，再接受耶稣宝血再洗。哦，圣洁了以后再不顺服，再不圣洁，啊？那么他是耶稣宝血洗净以后得救，或者耶稣宝血洗净以前就得救？圣灵给他圣洁了，再打他，以后要洗的时候再跑回来，啊，已经完成了。所以圣灵给你成为圣洁的时候，是你生下来以后嘛，对不对？圣灵给你听到的是给你圣洁，以后呢，你圣洁以后再让耶稣。顺从耶稣，你顺从耶稣，那耶稣在宝血在洗净你嘛？那两个本来耶稣早就死了嘛，为我死无复活了。
那个超时间、超越时间那么临到的时候，他就这两个事情是一个圣洁，当这个救恩发生
的。我们是人嘛，我们有先后啊。圣灵使我们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以致嘛，你圣洁了，以致你顺服耶稣基督嘛。以致顺服耶稣基督以后，然后耶稣血洗净你，这是超时间同时间怎么样啊？以前的是地位，以后的是什么空位啊？是，那么顺服耶稣基督以后才领受救恩，是不是？给你宝血洗净我们，
这样在那个圣灵成为圣洁是地位的改变，从罪人在上帝上帝中撞一罪人怎么，然后
才顺服基督。OK， 那么你顺服基督的时候是不是信啊？那个以前是成为圣洁，信了没有？信的时候还没有顺服基督，顺服基督的时候才是信，是。那么圣灵借着圣道使你成为圣洁，那你就顺服耶稣基督。你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是信，或者是信以后再加上顺服。哇，很多圣经你以为你懂啊，跟真的把真正重要的问题发出来，你吓死了，你全部不懂啊！所以现在从这里就要发问那个问题了，这叫做就是救恩的步骤，救恩的步骤 ，ordo salutis， 救恩的步骤。好，在还没讲救恩的步骤以前，我要跟大家提到哈，有很多关于神拣选的道理要再讲清楚一点，然后才提到那边去。接下来第一。上帝的拣选是随他自己的意志，是随他自己的意志，关乎他的自由、他的智慧，他的拣选是凭着他的自由、凭着他的智慧，是没有错误的，不会改变的，是出于他的恩典的主权，也就是神永恒的旨意。那他的拣选是不会后悔的，罗马书4:29，上帝的恩赐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第二样，神的拣选是根据他永世中间的救赎计划。第三样，他的拣选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拣选。以弗所书1:10，罗马书8:29。第四样，他的拣选是用他的智慧分给每一个人的，而且是个别的。为什么我们特别谈到个别的呢？因为Karl Barth巴特的神学思想认为，拣选是在基督里这个原则，不是个别的。所以在基督里拣选，不是说拣选你、拣选他、拣选我、拣选这个人、拣选那个，不是，是在基督里的拣选 ，in Christ。所以他的原则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拣选，他拣选的就是基督。谁跑到基督里就是蒙拣选的，谁不在基督不蒙拣选。那保罗不是这样讲，保罗说呢，他在母腹里面就什么，就选召了我。所以保罗得救的时候是在大马色路上，是不是呢？但是他什么时候蒙拣选呢？在母腹里面，不是创世之前，所以越推越远了，推到最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是永恒的，是在创世之前拣选我，在母腹里面就彰显出来。但是呢，还是让我走走，让我逛逛街，让我游览世界，到了大马色路上，好了，不必再走了，接受你的逛街，今天不照来到了，是这样奇妙的啊。有他用他的智慧分离个人的，是个别的。第五， 蒙拣选的人到底多少？你说还没有世界末日，不知道，数目还在增加，啊，有个 unknown quantity of future still coming, not yet finished, not completed。有六数目啊？你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啊？哪里有圣经说数目早已经定好了？那大概诗篇186篇第二节，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数目？数目满足了，在哪里？啊，在罗马书，两种数目满足，一种是就外邦人的数目满足了，这个是记载在哪里呢？罗马书11章25节，另外一节是等寻道的人。数目满足了，那个很多句没有，不必解，那个不必解。第六样，不是按照人的行为的，他的拣选不是按照人的行为的。请看提摩太后书1章10节，这些圣经很宝贵。提摩太后书1章10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1章10节一同来读，我先读9节，你们念10节。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什么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前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这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接下去他拯救我们，使我们成圣，不是因为我们圣洁。以弗所书1章4-5节，第4、第5节，使我们得赦罪，得成圣，得赦罪。1章7节，以弗所书1章7节。第8点，使他的儿子得着荣耀，使他的恩典得着称赞。罗马书8章29节，以弗所书1章6节。啊，我们在这件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蒙召不是蒙召来骄傲，是蒙召去效法。所以蒙召被拣选、被选召之后，有一个很大的责任，一生一世效法耶稣基督。最后一条，就是一节很重要的圣经：上帝所预定的，都相信了。被预定的人都信了。看《使徒行传》13章48节。有这样一些圣经，很奇妙的圣经，《使徒行传》13章48节，我先读前半段，你们出后半段。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上帝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大家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哪一个人今天第一次注意到这一节的，请举手。第一次注意到这一节的，手放下。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你传道的，你不要怕没有人悔改，没有人信主。有一些传道的人很出名了，不敢开布道会。有一个我请他到我的教会去布道，你布道吧，他说布道是可以，但是不要叫我辅导人。我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习惯。为什么没有这个习惯？我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我不告诉你。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怕没有人走出来，没有人举手，所以从来不做这个事。我说我们这里不会的，你只要叫有人出来，他不敢。他说耶稣到了就好，我们祷告，然后就感谢主就结束了。我说呼召嘛，最后一天他呼召，呼召的他已经自己怕得要命了，所以就在那等等了半子，越叫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他越叫，结果有两个人举手，他感谢主，有两个人。这为什么？你没有 confident。 传道人第一要有信仰，大家说，第二要有信心，大家说，第三要有信念，大家说，第四下台以后要有信用。很要紧，第一信仰，第二信息，第三信念，第四信用，好不好？很重要。对，是都是信。那我们要休息了哈。那么如果你有信仰哈，那么你没有信念，你好像在讲一些不知道是对是错的东西，你明白吗？ 所以你给人家一个信念，你真的讲的每一句都是真的。所以有一个牧师我很佩服，这个牧师呢，这个在这个什么，在加拿大叫做 Dr. Hamilton， 我听他讲一次话，他讲一句话我吓了一跳， I never speak anything I myself don't believe， 我不会讲任何一句我自己不信的话，我所信的才是我讲的每一句话，每一句我讲都是我自己的信仰。所以他讲的具有力量，还你要有信念，神一定与你同在的，你传的一定有人悔改的。阿们。好，你们休息。谁懂拣选？圣经里面讲拣选是讲什么？有问题是吗？好，我们现在十分钟解答问题了，好不好？免得堆积越多越难。
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第八，启示录里面第十三章第八节。
你念去。
我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跪拜他。那这个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上的册的人，就是你所指的这个预先所定的这个
不在拣选行列之中的人。
是不是？是。
就是。凡是被预定的名字在哪边，来不蒙拣选的就要拜跪拜，没有在生命册上去的。所以神的生命册里面有那些属于他的的一切的名字。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潘牧师有一个问题，我看他的问题很好，所以我叫他等一待，等一下，免得有一些人听不到。好。人的自由意志，请你注意，在原造的时候是中性的，堕落以后已经不是中性的，这是第一点要明白的。Before the fall, the freedom is neutral. After the fall, is distorted. 好像你骑脚车啊，骑跌了几次以后呢，你那个跌过几次的脚车，你放手呢，它不能正，它会一直歪歪一边，你明白吗？所以你现在一给人自由，人就自由向恶，不能再中性向善了。这是犯罪以后的自由。马丁路德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描写，他说呢，人的自由虽然现象他看还是一样，但是层次上已经堕落。怎么去了解它呢？这样了解，一个珠子，一个珠在一个平面上滚，滚的时候呢，它是很自由的发动，但是就在那个平面上发动。所以你看，一个人动摇，三个人帮忙，所以你们信心坚固，不然会麻烦很多人。结果越帮越忙。好了，不管他了，再不然你一直站那边哈。不要紧，你放着，看他怎么样。我有一个办法，把它弄这样啊，好了，你就可以了，对不对？这个珠子在这边滚，滚来滚去，很自由，对不对？等到它滚到这边的时候，啪掉下来了，它就进到另外一个层次，还在滚。它在滚的时候，自由一样不一样？一样的嘛。它在这边很自由嘛，后来掉下来，在这边还是很自由嘛，但它永远不能回到原来的地位里面去自由。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堕落以前你的自由的层次，从堕落以后你的自由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亚当没有犯罪以前，他的自由是中性的，他可以呢选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比如记得吗？昨天讲的什么？以己为中心的生活 ，God-centered life or self-centered life。所以当一个人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他一定是过合乎义的生活。因为神是义的本体，合乎真理的生活，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合乎良善的生活，因为神是善的本体，合乎爱的生活，因为神是爱的本体，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当他以己为中心的时候，就怎么样呢？立神之己的己就变成非善非爱非义非圣，对不对呢？啊，当以自己的己为中心的时候， 这个标准就是自己的，那就没有神的善义圣爱做那个本体的那个中心。那这个呢，当他掉下来以后呢，现在他不能再有这个选择了，他只能永远以己为中心。所以每次我们谈到己的，都有一种阴影在里面，这是因为我们一些堕落现象。被造原来的己不是这样的，被造堕落以后的己就变成以己为中心，就很危险的。那么这个己就变成在这个层面中间，就堕落以后的自由。现在呢，如果人是自由的话，那么人犯罪应当受审判，他是不能怪罪上帝的，因为你自由嘛。现在这些犯罪人是不是自由的？他有自由犯罪，没有自由不犯罪。大家说，不但如此，犯罪之后没有自由再脱离罪。大家说，犯罪之后没有自由再脱离罪，因为已经在罪中了，已经卖给罪了。已经卖给，这是保罗的名词， We have been sold under sin， 已经被卖在罪情之下，所以只能做奴仆，没有还自由身了。但是呢，继续在犯罪还是很自由的。所以当耶稣基督福音传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说我要信，他不能。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信的本钱，他没有信的可能。但是呢，他说我不信，他还是绝对自由的。你明白吗？啊，所以你说呢，上帝要救人，人的自由的，人自由的那个自主自由那个权利在哪里？他抗拒的时候还是绝对自由的，所以他一抗拒，神就可以审判他了，因为他抗拒嘛。他抗拒不是不自由的，但是我要相信你，我要接受你，他没有能力，因为 total depravity， 因为他已经全面堕落，连自由都被玷污了，所以他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那么一个人怎么会信耶稣呢？啊，信耶稣的时候是他那个已经不忠信的自由，圣灵再给他更新，圣灵的恩典把他更新之后，使他醒过来以后，他才能够按照真正合乎真理的自由的这个状况去回应神。所以呢，你对神的回应，正面的都是恩典，反面的都是你的自由。我刚才说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When you reject God, when you oppose Him, when you ignore Him, you are absolutely free, and you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your reaction. When you say, yes, I want to receive you, you cannot, 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了，没有能力行善，没有能力接受神，没有能力救自己，所以这个自由是什么？这个自由已经是败坏的自由。所以越犯罪越败坏的自由一直有的，行善改过来的自由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常常用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在屋子里面，他呢睡觉的时候呢睡得很咕咕咕很大声，那么当他睡到一半的时候，整个房子就烧起来了。这房子烧起来的时候，大火烧起来，他呢正在做梦，在冷水里面游泳。你听懂这个话了？所以他的实际是大火，他的理想是冷水很舒服的游泳。那么这样的情形呢，一个人在外面，这个叫做传福音啊，你的水深火热中，因为水冷的水深嘛，火热火热的嘛，这个叫做真的水深火热。所以我就要出来啊。那么这个传福音的人有两个，一种是因为拿了薪水不得不传福音，所以他就说出来，要不要出来？不出来会死的，出来还有命救，对不对？他讲的话全部对，这个叫做正统神学。他们说教义都对的嘛，但是不对在哪里呢？他们有救灵魂的火热，所以很多教会呢已经失去火热能力、意向、圣灵的大能，同那对灵魂的关切。但是正统神就每一句都对的，讲还讲的没有一句错的，但是神的灵不与他同在，因为他根本没有爱人的灵魂的。另外一个人来，这个人不是啊，不是神学毕业的，也不懂得什么理论，也不知道水深火热这个名词到底存在不存在，他只知道这个是他的孩子。所以妈妈来了，这个妈妈来到这里，啊，他死了，大火， 哪一个更有能力救人？所以不一定要念神学。为什么今天比许多平信徒做许多更比传道人更好的工作？我不是说传道人不会做好工作，我是说你如果受了这么多训练，而你连平信徒的活了都没有，你是有灾祸了，你懂吗？我这一生都不敢做这样的传道人，所以没有一篇道理我不把整个感情放进去讲，连教神学我都是这样活了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现在当火在烧的时候，他能不能说我要出来？不能。为什么？因为这么舒服，为什么要出来？他活在他的世界里，是不是真正的世界？懂吗？所以保罗说，我们死在最终，我们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有活人的反应？ How can you react? 不是 You are dying， 你明白吗？所以第一个办法是什么？把他叫醒，出来，醒过来，大火了，醒过来，哎，不是水啊，是火。那这个时候你说，出来吧，要不要出来？要。那他的自由意志才能正面有功用。罢了，你的问题了，你不能说静静的，十八岁以下不可以传福音给他，这个是思想颠覆。但是十八岁以前可以告诉他马克思主义，这个叫做思想不颠覆。这共产党是神经病，我每次这样讲都录音机，怪不得大陆不要我去讲道。我曾经讲了两句很得罪人的话，你要不要听我讲什么？得罪你你就不要，得罪人你就要。我说共产党说香港五十年不变，连他自己圣人变不变都不能担保，还要担保香港五十年不变，对不对啊？当然我讲的对嘛，不是因为我讲的谁对，因为对的所以我讲。第二，邓小平说97年有他很盼望看见香港回归，我想大概上帝不给他这个机会。后来97年回归以前几个月他死掉了，上帝常常听我的祷告的啊，所以你们不要说了，我等下祷告你麻烦啊。我不知道，我是说我祷告，我不敢说预定，因为圣经没有说预定邓小平几月死，圣经没有提到这个名字吗？ OK， 好，现在回到这里。所以呢，你不能说哎，某某人啊，你现在在里面睡觉是吗？现在是宗教自由的时候，人有宗教的自由，你要不要信随便你，你要出来也可以，你不出来也可以。我说好心劝你，在火里面会烧死的，那你要不要睡？快快醒来吧。这个时候不是你的苦口婆心劝教条真理对，这个是你的整个生命对生命的热爱所呼喊出来的，叫他醒过来的，对不对？出来，是啊，哇，这都是不好的名称呢。你的戏哦，快点出来哦，可以休息哦。他醒起来，一醒起来，要不要出来？他说要。所以告诉你，你对上帝的回应能够说是，你用自由说我接受，那是圣灵把你的意志正常化才产生的果效。React after the normalization done by Holy Spirit， 你的意志能够自由的回答上帝，是因为圣灵先正常化你已经死掉的意志。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他是我们活过来。然后你说要，是，我信，我知道我有罪了，这都是你先行才做的，先行才哭，先行才决定要，先行才逃走。阿们。好，现在就用这个答案答完了，才讲救恩的步骤是最适当的。现在我问你，你可能先悔改或者先重生，已经知道答案的不要先答。我问你，一个人先悔改或者先重生？先悔改。悔改以后呢，上帝说悔改的很够味道，眼泪也差不多够滴，悔改的这样真心怎么可以不怜悯他？好，我就给你新生命。所以先悔改后重生，对不对？不对，
不对，
不对，对不对？好，我现在问你，你小孩子先生出来再哭，或者哭了才生出来？真的吗？你知道你从前先生出来再哭啊？小孩子先生出来才哭，或者先哭再生出来？好，我再问第三句话，你把这三句话连起来，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啊？ 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帝的生命，他不会，会不会按照上帝的圣洁观念去畏罪痛苦？
不会不会。
啊，你明白我的话了？如果你哭是因为你一种普通的感情，那就不是悔改了。如果你悔改，你因为知道有神的圣洁的观念，有神痛恨罪恶的心，发现那个就竟然在你里面侵犯你的生命，你就哭了。那哭表示你的新生命已经正在产生果效。所以先重生后悔改，大家说，哇，你这吓死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怎么可能我先悔改才重生嘛。啊，现在我们就要给重生是怎么一回事，从重生的定义、重生的步骤很详细的谈，就是不得不的。啊，就是我要讲的。现在重生是 instant， 重生是 process， 重生到底是一个immediate change 或者是一个 process。 好，啊，悔改跟痛苦懊悔啊一样不一样？悔改包含良心的痛悔，良心的痛悔不等于悔改，这样去打扰你了啊。你看革命党的书，看到有一些人为革命死得那么凄惨，你会掉眼泪的。那么你看耶稣死得那么辛苦，你掉眼泪，不等于你悔改，因为以同情耶稣的心流泪，你就不能悔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主耶稣这么苦，哎，可怜的可怜，如果再我一定摸他几下，劝他几句不要紧，做人就是这样。那么那样的耶稣还要你帮忙，还要你劝他，你哪里悔改？所以悔改不是同情泪，悔改不是替耶稣抱不平，悔改不是见义想救人的那一种，哇，这里抱不平的伟大的心肠。当耶稣上哥哥他以前，就经过那个十字架的路，路走到一半的那些妇女，就妇女团去派人去哀哭队，好像从前那个中国人死了要叫人来哭的，因为孩子哭不成声不够笑，就叫一个人来哭。你看过没有啊？那个叫做 Cunning Women， 在耶利米书里面有的 Professional Weepers， 专业哭者。他们一到的时候时间算就哭了。我就看过这样的，我叔父死的时候就叫一群一群人来哭，因为我叔父没有生孩子，后来我爸爸就把我们的这个孩子一个送给他，那这个孩子他死的时候又没有什么感情，没有哭，所以叫一大堆人来哭。那哭的人一个钟头轮一班的，所以九点到十点一班，哭完了以后呢就收拾行李走了，还没有走以前另外一班先到啊。那这个是有韵有力的，有高一阳顿挫高音低音，哭到他那个来了，他就就笑笑的擦眼擦粉就走了。我想怎么会忽然停哦？我们从小跟妈妈打得半死的时候，哭得不能停的，如果他能够停，因为他看时间应该停就停了。好像有一些灵恩派的祷告会，你叫他停他就停了，祷告就停了。那么他走了，那个人就就接下去了。那天衣无缝，有一些叫巴哈的音乐停一下就接下去。那这个叫做专爱哭的专业人士。我告诉你，悔改不是这样。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你按照神的标准、神的圣洁，看见你已经干犯了那个圣洁，你是罪恶中间，那你哀哭。这个哀哭是照着圣灵的感动，新生命的一个印记，好，悔改。所以悔改不是那样。好，现在我就不要讲了。那么归正神学 Reform Theology 跟普通的福音派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叫救恩程序的问题。 Ordo Salutis， The Order of Salvat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救赎是怎样运行在一个人身上的啊。请你注意，现在上帝要把新生命赐给一个人，因为一个人得救呢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什么说在基督里呢？因为我们从前是在亚当里，我们在亚当里是过一个灭亡人的生活，在基督里才做一个得救的人应当有的生活。那么上帝就给这个人呢，啊，给这个人怎么样？给这个人听到的机会，听到的机会，所以道听进去了。 打动他的思想，打动他的感情，打动他的意志。道啊，不是见证，不是理啊，是道啊。今天教会失败在哪里？道的成分太少了，太浅，太少，太淡。人的经验，人的见证太多，教会的计划一大堆，神的道少。你感到当你真正听见神的道的时候，你灵性里面的享受是不能替代的。有没有这样感觉啊？真的道，真的道，一个是你心里感到道与人接触，那是人性中间最高的一个享受。讲几个钟头你都不会感到长的。但如果听人的事情，听了就讨厌死了，因为是人嘛，不是神的道嘛。所以这个道呢，就开始征服你的思想，因为道是高过理的。所以上帝创造理性，上帝又启示真理，原来是要用真理光照、引导、充满、带领、改变理性，使理性归向真理，这个叫做信心。你明白吗？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因为道是高过理的，上帝的道又是高过感情的，所以这个道呢，就征服你的情感，你感觉到你应当爱真理，你过去恨真理，你误会真理，现在爱真理，你知理以后就加上爱理，加上爱理以后，你就变成有一个心智向理，这个理智的归向，感情的归向，这个意志的归向，这个就是叫做信仰，就是 the return of your reasoning, your love, your emotion, volition to be united with the truth of God, with the divine love and eternal will of God。 这一归向以后呢，你这个归入就变成合一了，所以这个就是舍己归向上帝。舍己不是把自己丢在垃圾堆，舍己就是归入神的己。所以这个舍己不是牺牲，是找回源头，是找到归属，是回到神的怀抱里面。你的理性归向真理，感情归向圣爱，你的意志归向神永恒的旨意的时候，你才真正找到你的位分同你人生的价值。你这一生的位分，这一生的价值找到，原来我在神旨意里面是这么美，原来我的理性跟神的道理的光照可以达到这么大的明白真理的地步，而我的性格在神的爱里面享受这样大的满足，还有什么可以要求呢？我满足了，我在他里面。那这样呢，神就借着这个道在里面呢，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你里面。所以从你听这道你信中间这一个步骤呢，就是神在你心中要形成他生命的步骤。保罗说，我要忍受生产之苦，知道什么？基督成形在你里面，所以我传给你怎么难，我讲给你你怎么不信，我怎样用各样的困难忍受生产之苦，这道基督成形在你里面，也就是说他受怀胎之苦。为什么呢？他要死人的生命的道产生的生命。所以圣经就是重生呢，是用四个名词表达：第一，上帝生的；第二，圣灵生的；第三，从道生的；第四，从福音生的。大家说，从上帝生的，从圣灵生的，从道生的，从福音生的。所以我们是因为福音里面隐藏着神的道，上帝的道里面把好的消息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面赐给我们，啊，这是神的工作，透过圣灵做的，所以这四样就变成一样。反正被上帝生的，就是被圣灵生的，而圣灵不会不用道，所以我们一用道生的，这个道就关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道，福音就在道里面，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他就自己打嘴巴，他讲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你懂吗？不是圣经的话，是老子的话，所以他讲那些道全部非常道，因为道可道非常道，他自己讲的嘛。你就不可以把老子的跟圣经的道相比的，你就得罪上帝的，因为那是人讲的，这是神讲的，你明白吗？啊，他自己承认讲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他自己讲他就是不是永恒的道，啊，圣经的是永恒的道嘛。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基督，为什么？你的彼得说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我不归从老子的，我不能说老子是中国的先知，没有这个事，他是普遍 恩惠普遍启示里知道的一些关于神的事情，但是不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只在圣经里面，在基督里面。这个基督成形在你里面，结果你就变成一个怎么样能信的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重生的整个过程啊，重生的整个过程。那么当你到了一天，你就领受了成形的基督在你的新生命，你就主啊，我主，我相信你，你求告主名了。那那个时候呢，就是生命真正的一个表现，那生命的表现，新生命表现出信仰了。所以重生以后就产生了真正的信心，在信心里就表现了真正的悔改。所以说重生先于悔改，那这个是全本圣经的总原则归纳起来的，不是普通福音派的人所了解的。所以这个 Reform Theology 的 significance 指出了一个整个性的完整，整个性的神的方式。神是用道在你心中工作多久才使你产生信心的？当你呼叫主名的时候，真正懂得怎样叫做主啊，怕罪恶，不要得罪神，以敬畏神的态度求主赦免。那个求不是自私的，同外邦宗教的祷告绝对不同。外邦宗教者的祷告，求求求，多么虔诚，都是从自私出发的，要平安，要福气，要子孙万代兴隆，要生意发财，要怎么样，要怎样，甚至骗人可以骗得过，啊，甚至读书不必读可以第一名，嗯，这所有求都是基于罪人的祝福。你这个求是求主赦免你的自私，你这个求是求主，基督既然在你里面成形了，这个信产生了，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是需要神的恩典，你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你就是知道你受咒诅下地狱甘愿，现在才求主怜悯。若是主肯开恩的话，所以这样的悔改是重生以后产生出来的一种果子。很难接受，因为你的观念还没有想过来。你的意思是，我如果不悔改，上帝怎么会使我得救？我如果不相信他，怎么会给我新生命？信的人就有永生。所以信的人是有永生，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指时间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信以前，你已经有道在里面生你了，对不对？这道是永生之道在里面生你了，所以永生之道在你里面，你才产生信心的。但是神给你个人经历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说我信了嘛，所以他把永生赐给我嘛，他永生赐给哪拯救信的人，这本等是上帝的道，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嘛。所以你肯相信，你就可以得到救恩。这是我们从表面看的神怜悯人给人明白的这些话，但这背后不是如此，背后有神的安排。所以到我这里来的一个我也不撇下他，但是神问谁能到这里来，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呢？所以你到主面前来的人，已经是在什么上帝的吸引的过程中间的。那个时候你是来蒙恩，或者先蒙恩才来呢？先蒙恩才来，或者来蒙恩呢？
先蒙恩才来。
啊，这个是恩典次序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奥古斯丁他说：“我祷告求主把恩典给我，但是如果他没有给我恩典，我怎么会祷告呢？”所以是他的恩典叫我来他面前，他施恩可以使我到他面前，或者我到他面前苦苦求，他才叫我施恩。他就在文学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结论是什么？主啊，是你的恩先领到我，我才能认识你，才能到你面前，才能看见你有施恩宝座，才能向你求，这都是你的恩。所以呢，到最后神的主权论，神的恩典主动论，就成了人信仰的动机，人悔改的动力，成了人可以相信他的那个吸引的整个过程的事情。现在你开始觉悟到不同了哈，但你好像有的人第一次听这些话说好像有道理，我要再想几百天再说啊，那我们就忍耐等候你吧，好吧？因为很多真正伟大的道理不是一想就想通的，如果一想一想通，一定很普遍的道理，而且一想马上罪人就明白了，一定是合乎罪人规格的道理。所以上帝说，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道路你的意念。所以你不要怕人家反对你所讲的，只怕你所讲的不合乎圣经。 啊，你和不是你讲的人反对你一定的，但是有一天就是反对你离开你没有机会见你了，他不能不再想的，啊，不能不再想，因为神给你讲出去了，如果是选民一定上帝给他没有办法睡觉，想来想去他到最后不这样要怎么样啊？起先是为什么会这样，第二这个很奇怪的样，第三还有别的样吗，第四好像这个更像样，最后如果不这样怎么样，最后当然就是这样，就这样。所以这个是思想改变的几个过程，你注意看，我哪里会做基督徒很难，我怎么会礼佛很难，我这个人很坏的，我是受进化论唯物论变身化这个无神主义熏陶的人，什么叫信耶稣，而信了耶稣呢，我努力传福音，我传福音果效大到一个地步，四十个孩子听我讲的38个哭得半死，真的还没有读神学，能力大到一个地步，每一堂讲道都是很多人痛苦，我要他哭他就哭，我要他信他就信，好像那样的地步。所以我心里想，我了不起，神学的院长讲到人家打瞌睡，我再去神学读书去就他那样子，但是我出来变成他那样怎么办，我讲到830多次也要才去念成就，有哪一个人像这样的啊？我去念成就第一次试讲轰动全校，我第一篇道理讲什么，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讲半个钟头连珠炮啪啪啪啪啪啪啪讲完了，他们还来不及听，来不及听懂我已经讲完了。后来那个老师说呢，从此以后你试讲不必交讲章，你不必写讲章，你就把几个大纲几个字给我就可以了，你到底要讲哪一条，就这样。到今天我讲到超过25000次，我讲了15000次有才准许人按在我头上给我做牧师，现在很多人刚刚讲3次就盼望做牧师了，是这样。我怎么会变成 reform， 如果你问我你怎么会变成 reform， 我在因为某某人帮助我或者怎么看到什么书，我就不是 reform。你问你怎么会变成 reform， 真正的蛋，因为神预定我做 reform 啊，那就真正 reform， 对不对呢？你怎么不可把荣耀在这个人，就是神预定我做 reform， 那神之恩透过谁，受个这个受个那个，他我就可以告诉你了，基本上是因为神的恩典。 reform 神学是很不一样，但如果你真正这个抓住 reform 神学到一个很有信念的把握的时候，你每一次讲到你应当暂停暂贴，很勇敢很有信念的讲。还有 reform 的人不怕跟人家辩论，为什么呢？因为他想透了很多许多最困难的关头你他都过了，那么他跟你辩论的他胸有成竹，跟你慢慢谈慢慢谈，谈到最后只要你 come to my way， 我不会回到你那边去，因为我过来了、当然我不是强词夺理，有一个人跟我辩了3个钟头，他说起先我的神学是没有输给你，不过口才输一点罢了。哇，因为你那样快，我来不及打。他说，所以我也对他讲，慢慢讲，给他来得及打。我越慢越他越慢。后来他不能打。好，但你这个次序的总源头讲了以后，里面我一步步再讲。到今天的这个 Ordo Salutis 救恩的次序，神的若不动工。你里面不可能有善功，阿们。圣灵若不先呼唤你，你不可能醒过来，阿们。你没有心，你就不可能决定要不要信，对不对？因为你死在罪犯中嘛，一个死人怎么会决定要信呢？我刚才客气说你睡觉，其实你是死了。你睡觉做梦，你在冷水游泳，我是客气，因为主有爱在我身上。你死在这中，你怎么会信耶稣？你死在最终怎么会做决定？你死在最终怎么会想清楚？你的思想已经被世界的理论捆绑了，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意志都是神的仇敌。我们的思想是上帝真理的仇敌，我们的感情是上帝圣爱的仇敌，我们的意志是上帝永恒旨意的仇敌。大家说好了，就说我们是仇敌，叫我们就是神的仇敌。所以呢，罗马书第五章有3句话，第六节、第八节、第十节， When we are still weak, when we are still sinner, when we are still enemy of God。 第六节说的我们软弱，第八节说我们是罪人，第十节说我们是仇敌。 OK， 对人性看到最透的，就三样都明白的人。整个 Freudian School， 整个心理学到今天所看的，不过看到第一面，人是软弱的，因为心理软弱，心理有病，谁犯错一杀掉罪。结果在心理学里面很少叫人悔改。我对心理辅导学能够达到多少果效，我是 very skeptic suspicious。但是呢，布道家看到常的第二样，人是罪人，需要悔改。Reform 的神学家看到三样都看，你是神的仇敌，你是罪人，神的仇敌是你的地位，你犯罪是你的生活，你软弱是你的状况，你又是神的仇敌，所以你和撒旦在一起，你又是罪人，所以你天天过的生活乱七八糟，你又是软弱的，所以你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心理学看第六节，布道家看第八节，奋心家看第十节，神学家看整个的，一个真正 reform 的神学看 the human status, human situation, human spirituality， 从这三方面看。那怎么办呢？上帝说仇敌啊，来赔罪，没有这个事，来你认罪，认罪我就赦免你，没有。圣经是说上帝叫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成全和平，是不是呢？上帝叫他的儿子使世界与他和好，对不对呢？上帝不必和你和好的。陈继国有一篇道理我很佩服，他说圣经从来没有调转次序，圣经从来没有讲上帝需要与人和好，只有讲人需要与神和好，好不好啊？为什么呢？因为神与人的关系不是神做坏的嘛，神与人的关系是谁破坏的？人破坏，所以人应当与神和好。但人能不能与人神和好呢？不能。所以神要人与他和好的，派他的儿子来死，死世界可以与他和好，这就是上帝的爱，这是从仇敌这方面看的。所以基督的死是要解决人与神是仇敌的这件事情，然后才赦免了我们的罪。那你是神的仇敌，你怎么可以变成他的与他和好？基督为你死，基督为你死，为你复活，然后借着圣灵感动你，把新生命给你，以后你才知道你是罪人，你才悔改。你悔改以后，他就把赦罪之恩给你感受到。所以呢，马丁路德的信心这个定义很特别。马丁路德信心什么？信心就是接纳，接纳，对接纳的接纳叫做信心。加尔文都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所以我认为呢，加尔文是理性很强，他的这个整个架构很结实，而马丁路德是比较有血有肉的人，他是比较很有整个情感注入的人，这方面是长老会和加尔文中缺乏的一点。Calvinist Reform 常常很冷静的、很有条理的把正统神学讲出来，但缺乏整个生命的投入。我就感觉到应当加上这个，因为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为仆役。我很盼望看见年轻人侍奉主的时候有风有火的记号，而我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传道人。所以你应当不但知道公义，知道什么叫做这个罪恶，你要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什么意思呢？感情投入了，对不对呢？你所讲的道你爱吗？如果你所讲的爱是真理，你真的爱真理，你怎么可以真理是这样，要不要你去接受，反正我拿薪水够了？不可以的，就是没有薪水啊！你如果在一个大陆的地方培训，你没有带来钱的，你还是拼命做。你就在一个很有钱的教育讲，得到很多钱，你不能够因为有钱你就拼命讲，没有钱地方乱来，不能够的。因为是喜爱真理，喜爱过你一定拼你的命去讲，整个感情投入，这个才对的嘛，是吧？所以呢，先重生以后呢，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使你开始觉悟到，我这样做不对，我得罪上帝，我就痛哭悔改。那个悔改不是怕下地狱而哭，不是给人家知道你的罪不好意思才害羞，那个不是害羞，不是良心功用，那是神生命对罪的恨恶产生的痛悔，那个悔改是真的啊，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是因为神的生命痛恨罪恶，与神同行对罪的恨恶而悔改，比立地成佛更高一级，好不好啊？就是因为你经常软弱，所以需要重生。我不也说重生才会？什么时候讲？ 要重生了才会得救。我们要说重生了才会得救嘛，因为一个重生的人就是个得救的人，也得救的人有悔改的记号啊。悔改的时候就是按照神的心、神的性、神的感受去对罪痛苦，对罪的痛恨。那关于悔改，我还有七步了，每一个字我可以讲一两篇道理的，所以有机会再谈。但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现在再谈，不要等以后再谈，好不好？你们重生了没有啊？怎么知道？自吹自擂呢？啊？你重生了吗？你是从圣灵生的吗？从上帝生的吗？从道生的吗？从福音生的吗？怎么知道你重生呢？第一，你一定听过关于圣洁的基督为你死而复活的道理。没有一个重生的人没有听过道理，因为你是从道生的嘛。我再讲一次，你一定听过这些道传到你耳中。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良善的，是爱的。他为你的罪，为你的恨，为你的错误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死里复活。你听过这个道，然后呢，你曾经听了这个道以后，你就爱上这个福音，然后你呢，为你的罪也曾经痛苦过，你要他做你的救赎。怎么知道你重生呢？第三方面，你因为听了道，后来产生信仰，接受他了。第三，你就有个新的性情的总改变，你变得恨恶罪恶，爱神的真理同爱神的自己。这第三个经验，第三个这个表现，就是恨神所恨，爱神所爱。你还没有得救以前，你爱神所恨，恨神所爱；你得救，你整个意志从感情转过来，跟与神同行。你有这个经验吗？你恨神所恨吗？你爱神所爱吗？第四，你喜欢在圣洁的生活中间与主同行。每一次你再犯罪的时候，你很痛苦，因为你有个新生命的本性。你们既然脱离了从世界情欲而来的败坏，就对着上帝的性情有份。 You now is a particle of the divine nature of God. 这个不是 divine substance, divine nature of God is attribute, the moral attribute of God. 所以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你有份了。你变成 take part,你变成身份 belonging, 我是属于神的，所以反正与神的性情不一样，我不喜欢，我不爱，因为神是圣洁，我爱圣洁；神是公义，我爱公义。你变成有这种 the particle of divine nature experience。第五，你开始关怀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你为啥难过？你想到他灭亡的情形，你惧怕，你同情，你有一个这个 sympathy to the lost soul。对没有信主灭亡的人，你有一个关心，你有一个恳切的那个痛苦，这个表示新生命在你。那如果你这五方面没有，你说我重生了，我是不大相信。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如果你听得恩，听得到。完全没论到救恩的话，那么你是听到了救赎恩典的道里面特殊启示里面的关于普遍启示的部分。因为有的牧师从来不讲救恩的，他就讲一些哇上帝奇妙的带领，那么这个讲到这个自然多么没什么什么，那结果你就听到普遍启示的部分。那现在注意啊， General RevelationSpecial Revelation， 大家说 General Revelation only concerning the existence of God. Special Revelation concerning the saving grace of God. 现在普遍启示使你知道神是存在的，特殊启示使你知道神的本性、神的计划、神的救赎、神与你的关系，以及神为你预备永远的这个将来，这是特殊启示。那么普遍启示里面有两个范围，第一个范围外面的这个神的显明，就是大自然的奥秘；第二，里面的显明就是良心同自救的声音。我想像孔子、老子、孟子，都是接受了很强的普遍启示的人。 所以他们隐约之中知道神是存在的，所以他们敢写子所佛所天愿之，天愿之，天降大任以示人也，啊，教授治理随即上帝也，啊，那这些对天的敬畏都知道神存在，所以知道神存在是人之通性，真正的无神论是不存在的。大家说真正的无神论是无神论是谁？就是说神啊你最好不存在啊，这个叫做无神论，懂吗？他的对神唱反调，盼望神没有，这个叫做无神论、啊、所以呢真正成色的无神论是没有的。毛泽东死以前的两次对 Edgar Snow 知道这个人吗？这个人叫做史先生，是牛先生 Snow 吗？他住在 Kansas City， 我经过他的家，不，我没有进去，因为不认识他的、啊、这个就是 Snow 的 house。 Snow 他毛泽东对他讲两次 I'm going to see God soon， 不久我要去见上帝、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讲这话，因为他知道有上帝，就他不信，所以他叫无神论。那么他的无神论是假的，下面那些无神论就给他骗了、啊、这一次 Snow 三个礼拜前 Snow 到北京回去大骂，原来中国人权这样坏。 Snow 是毛泽东的朋友，他们叫做 The Friend of 毛泽东。中国跟美国几十年没有建交，唯一的美国人随时随地只要得到毛泽东喜欢就可以进毛泽东房间的只有一个美国人，就是 Snow。 这个 Snow 太太，哎 Snow 太太现在对中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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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为什么呢？他才知道原来美在他到北京访问以后有几个地方他去政府不准他去，他大发脾气。我说毛泽东的朋友的最好的朋友，他是毛泽东的朋友的最好的朋友 Snow 的太太不可以进去，回来在美国大发言论，中国人权太差了，记录太坏了、哦、现在的记录已经比毛泽东时代好很多了，还叫人太坏。 OK， 言归正传，所以没有真正的无神论。 OK， 我谈什么谈到无神论去这、啊、普遍启示告诉你神是存在的，但是知道神存在不够，还要知道神是有恩典有计划是有救赎，所以对我有关系的，所以那个叫特殊恩典。特殊恩典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什么？就是圣经。第二方面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的赐下，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特殊的恩典领到的。所以你刚才提的问题就是你就听到了普遍启示的一部分而已，除非你听得到里面谈到耶稣基督。所以那些传福音报好消息的他们的脚中加美，有在天上所有的比美都是 beauty contest， 在天上选美都是选脚不选脸孔啊！你的脚传福音种种肥肥筋都坏了什么，就那个最美的就在那里，要到天上去啊，不比脸的啊，难看不要紧，大家说只要脚很美就好了，脚怎么会美呢？多传福音，到处传福音，脚就美，好不好？
好，
就是。
那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人听到
了
神救赎，
他赏了天恩的滋味，但是他就是知道听了去抗拒的时候，那么一直不要信的时候，他就变成 man is what he reacts before God， 明白了？好，你的问题是什么？
刚才讲到人也好，或者教会的教理也好。他也曾经被救过，但是我们
还是冷淡，
还是冷淡。那怎么理解这个意思？
是
就是永远
不救啊？你的意思，如果冷淡就不得救吗？我不
知道，
不知道哈。我告诉你，所以得救以后还要得胜，有生命的话还要更丰盛的生命，领受圣灵生以后还要圣灵充满，所以这个就是丰盛生命的包部分。所以培灵会怎么样把人培起来，使人家活了起来，使人家爱主，使人家恳切，使人家分身为主工作，那个力量很大。今天教会啊，布道也不行，培灵也不行，奉献也不行，神学也不行，统计就差不多，很糟糕的。所以啊，可能仅仅的救。亚伯拉罕跟罗德不同在哪里？罗德后来救出来了，罗太太没有。罗太太没有得救，变成罗先生得救的。啊，两个女儿得救，但他们仅仅得救，没有丰盛的生命，要不然有丰盛的生命。所以同样是基督徒，有丰盛生命的很健壮，没有丰盛生命很……我怎么了解这个？当我撞车到医院去三十天不能动， 这个脑震动嘛，所以连人家替我洗脸替我刷牙我都不能动，牙刷在那里慢慢刷的时候动一点我就昏了。那我就想，从前我是蹦蹦跳跳，怎么今天变成这么老？我就知道了 between life and abundant life 是不一样的。阿们啊，有的基督徒人叫牧师开车去载他才来做礼拜，那就是脑震动有生命但是不能动。有一些基督徒这里去那里去，哇，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就像有一个运动员，他跑十圈就得到世界冠军了，他忘记他以为九圈，再多跑一圈那个叫做得胜有余已经跑完了还有一圈，有的到第四圈就倒下，就是半死，去进医院两个礼拜，他还有一圈得胜有余。最后一题，时间到了。不一定的吗？
不
，OK。现在你问我，我是很容易回答的。但如果你不赞成一定论，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上帝要人人得救，对不对？对不对？你不敢答了哈？好，小声一点，可能你就敢答。上帝要人人得救，不要一个人灭亡，对不对？如果你说对的话。为什么如果上帝真的要人人得救，连给他们听到一次的机会都不给，这个上帝是什么上帝？所以这个不是 reform 的问题，是 non reform 的问题。你不接受一定论，你自己就掉在自我的困难中间。为什么呢？如果上帝要人人得救，为什么不给他得救的机会，连听到的机会都没有？有的人像你听了五六百次这么冷淡，到底上帝为什么要爱你？如果我早就把你丢掉了，听到听几百次冷淡到这个地步。有的人听一次到就热心得不得了，我听了一次到奉献到现在四十多年，我就每天努力传福音。如果用世界上的人做生意来看，抓到这个是值得的，听一次跑四十年，有的人听四十年没有跑一次，对不对呢？所以我记得你讲，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呢连一次机会都不给他听？你的答案一定答不出来，除非你接受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上帝为什么不给他答案？照样的，为什么给你我都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不给他机会？为什么给你这个机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上帝不会错。如果在我里面没有理由 unconditional election， 至少在神那里有理由，他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就是这样简单。但是上帝不会错，上帝有最高的智慧，怎么会错呢？那么呢，他们被定罪是什么？因为他是罪人嘛，所以就是这样。更好的解答，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这样解说。阿们。还有哪一个？好，最后是这个了，不要了，就是这个一个最后的。很好的问题。我想这位弟兄应该做传道人。好，如果上帝已经预定这一次不到应该十八个信徒，我讲很好变成一百八十，不会吧？我讲的不好变成一点八，也不会吧？那怎么办呢？反正呢，我要尽我的力量做到最好，那就交给上帝。如果我尽我的力量最好，但那天病得半死，我就讲的时候断断吞吞吐吐一直咳嗽，还是十八个，那我已经讲的最好。那如果呢，我不专心做的话，神可以用别人把这十八个在另外的机会里面抓来，但神就丢掉你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丢弃，是这个意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以色列整个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啊，薛玛是不是赵成光博士？是不是薛玛说什么？以色列啊，什么你要听啊！整个犹太文化是用听做基础的，而是听神的，不是听人的。你要听，可是耶稣来的他们都不听，因为他不相信耶稣是神是人，所以他们听不进去。所以你要听。今天我们与人的关系弄坏，因为常常我们一直讲不要听。今天教会有很多人专爱讲不爱听，领恩派的毛病就是一直讲不听。领恩教会哪一个讲道讲得好的？他都一直讲给上帝听，等上帝听讲到他就睡觉。 我这一次在香港看到一个人，我气得要命，但是我又有爱心，不敢气出来，所以就会激心激心，就心里一直激，怎么样呢？我祷告的时候，啊，这个东西，我感觉你，这个，每一个字三个破。主啊，我感谢你，你爱我，我祷告的很快，就等到我讲了，他去睡觉，睡完了，我们大家祷告，他进来，啊，不。你有没有搞错？是不是？他就是要讲给上帝听，不要听上帝对他讲。所以这种灵性永远没办法进步，懂吗？为什么马大那样忙，耶稣不欣赏？马大不敢向耶稣发脾气，但是玛利亚呢，没有做，耶稣还欣赏他。因为我们常常抓不到到底主要什么，主要你听，阿们，主要我们听。你们在这里上课了一个月，听了几百个钟头啊！你看一天如果几个钟头，一天九个十个钟头，四天五天就多少呢？几十个钟头，是不是四个礼拜几百个钟头呢？这多少话听进去，你听了就产生真正的信仰，那么信道产生，那以后你讲的时候你不会讲错，你也给人有信心，信心就要传下去，生生不息。神要你听。上帝说：“以色列要听你的上帝是尽心尽力尽心，你要是独一的上帝。”大家看到的时候，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懂吗？独一的上帝，不是单数，不是双数，是多数的啊、哦！我们这就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你要听啊，你要尽心尽心尽力一尽力爱他，又爱你的灵子，这就是律法的总归了。所以犹太人把它分来分去，变成六百多少？六百三十多少？耶稣把它归回变成两条，就是什么爱主跟爱人，就是这样。好了，我们要睡觉祷告，请邵博士带领我们祷告。